浪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国加征中国商品关税，意大利率先表态，欧洲必须跟进。
布林肯突访基辅，重申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
美国推进对以色列的新武器交易，价值超过10亿。
中美首场人工智能对话，双方互信与期望不高。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14号，在美国宣布对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后，意大利政府率先表态跟进，认为欧洲也必须以关税保护来对抗中国倾销的产品。意大利经济部长乔杰迪在一场论坛上说，5月24号、25号在意大利举行的七大工业集团财长会议将会讨论新的局势。意大利现在是 G7 轮值主席，乔杰迪预计将主持这场会议。意大利企业和制造部长乌索则说，美国对中国电动车寄出100%的关税后，也对绿能科技加征关税，是欧洲国家不可避免的必须采取行动保护本国产业。因为美国对中国设置越多关税壁垒，中国生产过剩产品瞄准欧洲市场的趋势就会更加明显。乔杰迪强调，我们所知的世界在终结，一场贸易战正在开打，反映了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他认为欧洲必须应对不断变化的情况，以发挥自身作用。
周二，美国总统拜登在宣布新的关税决定时，不仅抨击中共大量补贴生产、强迫技术转移等不公平经济作为是作弊行为，伤害了美国制造业和劳工，同时他也表示美国正在对抗这些作为，并捍卫台湾海峡的和平稳定。拜登在白宫新闻发布会上说，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曾问他为何特别对中国不公，他说两国生意往来要遵守一样的规则，在中国投资的51%的股份必须由中国人持有，也要提供所有的知识产权。他问，你想在美国这样吗？当时习近平则沉默以对。拜登说，在美中21世纪的经济竞争中，他追求的是公平竞争而非冲突。然而中共正在持续透过网络间谍和其他手段来窃取技术。拜登强调，美国将捍卫台湾海峡的和平和稳定，重振美国与太平洋盟友印度、澳洲、日本、韩国、菲律宾和太平洋岛国的伙伴关系。
据拜登政府周二指出，美国在对俄罗斯核产业这项莫斯科重要裁员下达油进口禁令之后，有信心这项行动在提升国安方面和达成气候目标上都有注意。法新社报道，拜登本周把国会上下两院广泛支持的法案签署成为法律之后，美国8月12号起将不得进口任何俄罗斯油。从美国能源部的数据显示，尽管俄罗斯因全面入侵乌克兰而面临广泛制裁，所提供的浓缩油却仍占美欧用量的大约2到3成，占全球用量的44%。国务院发言人米勒周二说，俄罗斯持续利用自身的军工基础对乌克兰发动战争，并破坏国际和美国安全，当中有部分是因为它有油出口这笔裁员。预计拜登政府将拨出27.2亿美元资金给能源部投资美国境内的浓缩油，以回应美国核产业长期以来的诉求。
周二，美中政府官员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了第一次政府之间的人工智能对话。分析指出，由于中美两国就安全问题的互信不足，这次对话能否取得有意义的成果，各方并不看好。美国之音指出，去年11月份，拜登总统和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在旧金山会晤之后，双方就提议在人工智能的风险和安全问题上举行政府间会谈。不过，奥布莱特石桥集团中国与科技政策资深副总裁崔欧洛指出，在美中双边关系中，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相关问题上，双方普遍存在相当多的不信任。另一方面，尽管美中两国有可能就如何运用 AI 达成共识，以便合控和维护网络和生物安全等，但新美国安全中心学者德雷塞尔认为，中共缺乏合作的意愿， 因为北京非常不愿意就任何与核子有关的问题进行谈判。
5月14号，前总统川普的封口费案在纽约进行庭审。当天，曾替川普处理事务超过十年的科恩在证人席上现身几个小时，回答检察官的提问。川普一方的律师布兰西则在约两个小时的交叉提问中，有条不紊地梳理科恩这几年来公开对川普做出的评论，以强调他从川普的心腹转变为仇敌的过程和他的欺骗手法。布兰西说，科恩受到金钱、复仇和恶名昭彰驱使，而不是正义。他向科恩问起他靠着两本全盘托出的回忆录所赚的几百万美元，以及他所经营内容经常反川普的播客频道的几百万名订阅者。作为检方在封口费案中的明星证人，检察官昨天对法官说，科恩会是他们最后一位证人，而整个庭审目前似乎已来到尾声。法官预计周三会休庭一天，并于周四恢复审理。
周二，反对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战争的抗议者已自愿地拆除了他们在哈佛大学校园的帐篷。此前，大学官员已经同意讨论他们关于捐赠基金的问题，这使得示威活动能和平结束。学生抗议组织在一份声明中说，该营地在我们的要求方面完成了它的效用。抗议者表示，他们达成了一项协议，与包括哈佛管理公司在内的大学官员会面。该公司负责监督世界上最大的学术捐赠基金，价值约500亿美元。哈佛大学表示，校长以及文理学院院长霍皮·霍克斯特拉将与抗议者会面，以讨论中东冲突。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推进对以色列的新武器交易，价值超过10亿，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大规模地磁暴之后， SpaceX 公司的一位高管周二的早些时候在 X 频道分享说，在地磁暴之前发射的一批星链直达蜂窝网络卫星在经历太阳风暴后状况良好。 SpaceX 公司卫星工程高级总监本·朗米尔也透露了星链蜂窝卫星的新的细节，并表示周末过后这些航天器运行正常，并已经开始提升轨道，所以早些时候发射的卫星似乎也成功地度过了地磁暴。加上这次送入太空的13颗卫星之后， SpaceX 公司迄今已发射了38颗星链直达蜂窝卫星。据悉，这些直达蜂窝卫星是与 T-Mobile 合作发射的，作为星链和运营商合作的一部分，在偏远地区提供蜂窝网络覆盖。此前 SpaceX 也透露，所有在轨卫星都在风暴中幸存了下来。星链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超大型商业低地球轨道互联网卫星星座，为各大洲的客户提供了卫星互联网覆盖，为商业航空公司乘客提供互联网覆盖，并启动了卫星蜂窝网络覆盖。
近日，苹果推出新款 iPad Air 和 iPad Pro， 在设置应用中新增了电池健康状况菜单，相关选项曾经只有 iPhone 15系列机型独占。苹果公司本周面向开发者发布的 iPad OS 17.5 Beta 代码中，多处提及适用于 iPad 的新电池健康菜单，引入最大剩余容量和循环技术两项参数。访问新款 iPad 上的电池设置会显示一个新的电池健康状况菜单，其中列出了电池健康状况、最大容量、循环次数和80%限度充电优化选项。用户还可以查看电池生产时间和首次使用时间的详细信息。80%限制与早期的 iPhone 上的优化电池充电功能是分开的，后者通过学习设备的日常充电程序，智能地把超过80%的充电延迟到更适合的时间。启用80%应限制后， iPad 充电时间不会超过这个百分比。苹果表示，缩短电池充满电的时间可以减少电池的损耗，延长电池的使用寿命。
谷歌14号在年度开发者大会上发布了性能更强的人工智能 AI 模型 Gemini 1.5 Pro， 星链模型 Gemini 1.5 Flash， 会中共124次提到了人工智能，强调其重要性，并试图在 AI 市场与 OpenAI 公司较劲。抢在谷歌开发者大会之前，美国新创公司 OpenAI 13号推出了更高性能、更高效的人工智能技术模型 GPT-4o， 它能进行逼真的语言对话，将巩固旗下生成式工具 ChatGPT 的地位，而且对所有的用户免费。谷歌则宣布，从14号开始将率先在美国推出 AI 总览，并于日后支持更多的国家。从本周起，将有数亿的用户可以进一步体验 AI 总览。谷歌也预计在今年年底之前，让超过10亿的用户能够使用这项新功能。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正在乌克兰首都基辅访问的国务卿布林肯周二承诺，美国将无条件地支持乌克兰，直到乌克兰的安全、主权和选择自身道路的能力得到保证。同时，更多的援助也正在抵达前线战场。请听报道。
周二，国务卿布林肯在访问基辅时，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华盛顿的军事援助将在战场上对俄罗斯的持续侵略产生真正的影响。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充满挑战的时期，但我们也知道近期内援助正在路上，其中一些已经到达，这将在战场上对俄罗斯的持续侵略产生真正的影响。布林肯说，美国与其他乌克兰的伙伴一起，决心确保乌克兰拥有成功对抗俄罗斯入侵所需的一切。在这场数小时前仍未经宣布的访问中，布林肯传达了美国官员所说的强烈的保证信息。目前乌克兰军队正在面临俄军在东部的重大攻击，并正在等待盟国新武器的到来，以帮助抵抗俄军。泽连斯基当天在会谈时则感谢美国提供的关键的一揽子援助方案。泽连斯基说，他与布林肯将讨论尽快获得美国对乌克兰的新援助，包括希望能够获得爱国者导弹系统，以帮助保护哈尔科夫。另一方面，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的丽莎·道腾周二告诉联合国安理会，自三月以来，俄罗斯专门针对乌克兰的能源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仅在四月份，联合国就记录了50起袭击事件。这些袭击摧毁了发电厂和变电站，使全国数百万人断电断水或断掉储用煤气。不过，莫斯科驻联合国特使在回应这些指控时说，俄罗斯空军只对军事能力的相关设施进行高精度打击，并称乌克兰的城市生活总体上正常进行。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美国政府和国会官员表示，拜登政府周二通知国会，正在推进一项价值超过10亿美元的以色列新武器交易。不到一周前，白宫因以色列计划袭击拉法而暂停向以色列输送炸弹。请听报道。
拜登总统上周表示，如果以色列袭击他所谓的拉法人口中心，他将考虑暂缓交付更多武器。美国政府和国会官员表示，拜登政府周二通知国会，正在推进一项价值超过10亿美元的以色列新武器交易。官员们说，最新的武器方案包括可能转让价值7亿美元的坦克弹药、5亿美元的战术车辆和6000万美元的迫击炮弹。在这些武器获得批准和交付之前，还有其他一些步骤。美国官员强调，他们反对以色列对加沙发动全面进攻。他们说，全面进攻可能造成广泛的平民伤亡，加深加沙的人道主义危机，而且不会结束以色列面临的哈马斯的威胁。但到目前为止，美国只通过暂缓交付2000磅炸弹来表达反对意见。拜登上周表示，如果以色列袭击拉法人口中心，他将考虑扣留更多武器。拜登还说，他将继续提供以色列可用于自卫的武器。 他的高级顾问也提到过这一政策。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周一对记者说，美国将继续提供军事援助，美国暂缓交付2000磅炸弹，是因为美国认为不应在人口密集的城市使用这些炸弹。自此次战争开始以来，美国已向以色列提供了数以万计的炸弹、坦克和火炮弹药、精确武器和防空设备。通常依据的是美国国会之前批准的价值230亿美元的武器转让交易。周二提交美国国会的计划中包括坦克炮弹、车辆和迫击炮，是自去年10月以来与以色列达成新武器交易的罕见例子。这些新武器可能补充以色列在加沙半年多的战争中消耗殆尽的库存。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鉴于中共产能过剩并对外倾销的问题日益引发美欧国家的关注，美国驻欧盟大使吉滕斯坦周二表示，中共正在故意地用过剩的廉价商品扭曲市场，我们需要保护我们的工人，特别是在绿色科技领域。请听报道。
周二，美国驻欧盟大使马克·吉滕斯坦在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采访时表示，中共正在蓄意破坏欧洲和美国的经济产业。这位驻欧盟大使说，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和欧洲理事会主席夏尔·米歇尔都广泛讨论了中国的产能过剩问题，以及它如何扭曲我们的美国市场及他们的欧洲市场。吉滕斯坦说，我们将保护我们的工人，我们将保护我们基本上受到共产中国冲击的经济产业，特别是在绿色科技领域。吉滕斯坦大使发表此番言论之际，拜登政府周二宣布提高价值18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的关税，包括钢铁、铝、半导体、电池、关键矿物、太阳能电池和起重机等，其中还将中国电动车的关税从25%提高到100%。白宫在声明中说，长期以来，中共政府一直采取不公平、非市场的做法，通过强制技术转移和知识产权盗窃，控制了全球70%、80%，甚至90%的生产，给美国的供应链和医疗保健造成了不可接受的风险。此外，这些非市场政策和做法也导致中国产能过剩和出口激增，严重损害美国工人、企业和社区的利益。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上周表示，需要阻止中共向欧洲市场倾销廉价电动车。欧盟目前正在对中国电动车进行反补贴调查，以确定是否对其征收惩罚性关税。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拜登调高对华新关税，指控中共大幅补贴不是竞争，而是作弊。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乌克兰战情告急，泽连斯基取消西欧之行；
台湾新总统就职典礼前，中共扰台挑衅；
英国情报机构说，中共构成严重的网络风险；
鲍威尔重申，通胀率高于预期，预计美联储不加息。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乌克兰当局15号说，总统泽连斯基取消了原定访问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行程。西班牙国王菲利佩6世原定于5月17号接待泽连斯基，并为他举行晚宴。据西班牙媒体报道，泽连斯基做出这一决定是因为俄罗斯在乌克兰北部发动了新的攻势。俄罗斯于5月10号发起的新一轮进攻威胁到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这座城市位于俄罗斯边境以南约30公里处， 几乎每天都会遭到轰炸和袭击。俄罗斯军队同时还对其他周边城市发动进攻。乌克兰军队在周二至周三夜间宣布，被迫撤退到哈尔科夫地区北部前线的地区。沃夫昌斯克是俄罗斯持续袭击的最大目标地区。当地军事管理局局长甘巴拉什维利周二承认局势危急。
菲律宾民间活动人士周三乘船前往该国附近由中国控制的环礁黄岩岛，向菲律宾渔民发放物资，并称他们对这一争议性航道的主权。两周前，中共的海警船向同一地区的两艘菲律宾政府船只发射高压水炮，导致菲律宾政府船只受损。这是两国之间发生的最新海上冲突事件，加剧了南中国海的紧张局势。随着中共在南海争议海域的挑衅日益猖獗，菲律宾和美国都将军事合作视为对中共潜在侵略的威慑。历年来最大规模的美菲年度肩并肩军演5月10号才刚刚落幕。美国博龙资产管理公司15号并和 HD 现代韩国造船海洋公司签约。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14号表示，博龙资产管理和 HD 现代重工的投资渴望恢复苏比克湾造船业的繁荣，刺激菲国经济增长，也证明菲律宾、韩国和美国之间稳固而持久的关系。
白宫周二表示，对格鲁吉亚通过一项有争议的有关外国影响力的法律深表关切，警告美国可能重新评估与这个高加索国家的关系。白宫发言人让皮埃尔告诉记者，我们预计格鲁吉亚总统会否决这项法案。让皮埃尔说，目前还不清楚格鲁吉亚议会是否会试图推翻可能的否决权，我们将看看议会怎么做，但这项法律将迫使我们从根本上重新评估我们与格鲁吉亚的关系。此前，美国外交部发言人帕特尔曾呼吁格鲁吉亚改变路线。帕特尔说，美国支持格鲁吉亚加入欧盟的愿望，但像这项法律这样的举措与这一既定目标不相容。他补充说，我们希望继续深化与格鲁吉亚的合作，并且仍有时间共同努力。
英国政府主办的网络科技及安全事务国际会议 CyberUK 14号到15号在伯明翰举行。英国情报机构政府通信总部负责人安妮基斯特巴特勒周二表示，中共对英国构成了真正且日益严重的网络风险。虽然俄罗斯和伊朗构成了迫在眉睫的威胁，但中共却是更长远的划时代挑战。联邦调查局等美国情报安全机关今年初曾经警告，中共黑客组织福特台风可能已经潜伏在大众运输、各式管线网络等美国关键基础设施长达至少5年，一力伺机而动。美国国家网络主任哈里科克在会上表示，中共军方黑客正在绕开美国网络空间的防御，以前所未有的规模瞄准了美国的利益。基斯特巴特勒表示，英国正在与五眼联盟国家的情报机关展开合作，共同应对中共的挑战。五眼联盟的成员包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美国司法部周二表示，波音公司可能因为大约5年前发生的两起737 MAX 致命空难遭到起诉。这两起事故共造成346人死亡。司法部官员在写给德州联邦法院的信中说，波音违反了一项协议规定的义务，这项协议使波音免受事故法律诉讼。美国官员在信中写道，波音没能设计、落实和执行合规和道德计划，以防止并察觉整个营运过程中违反美国欺诈法的行为，违反了缓起诉协议规定的义务。美国司法官员说，这种违规行为意味着波音公司可能因违反与坠机事件相关的联邦法律而遭到起诉。政府正在评估如何处理此事，并指示波音在6月13号前作出回应。美国官员也计划与印尼狮子航空 JT610 班机和埃塞俄比亚航空302班机的罹难者家属会面。
近两年，中共废食用油大量倾销到了美国。彭博社周二报道，美国油脂加工商协会上周末发给其成员一份通知，希望将关税税率在目前的 15.5% 的基础上提高。根据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的数据， 2023年，美国废食用油进口量增加了两倍多，其中一半以上来自中国。进口量的激增正在侵蚀油脂加工商的利润，迫使一些工厂不得不减产。美国驻欧盟大使吉滕斯坦周二表示，中共正在故意的用过剩的廉价商品扭曲市场。据彭博社报道，另外一种未经证实的普遍猜测是，来自中国的所谓废食用油可能掺入了棕榈油等新鲜的植物油，这将会扭曲商品的价值，破坏美国的生物燃料法。拜登周二宣布对一系列中国进口产品大幅提高关税，但是其中并没有涉及食用油产品。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拜登调高对华新关税，指控中共大幅补贴不是竞争，而是作弊。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周二出席阿姆斯特丹举行的外国银行家协会年度大会时重申，通胀下降速度低于预期，可能会在未来较长时间内维持高位利率不变。他预计美联储不会加息。鲍威尔在美东时间上午10点左右发表讲话后，市场出现了波动，主要股指在接近东部时间中午时接近盈亏平衡。美国国债收益率小幅走低，期货交易商小幅上调。市场预测美联储九月份首次降息的可能性有增加。
美国四月份批发价格的涨幅高于预期，并升到了一年来的最高点，这意味着消费者接下来可能会面临更多的价格上涨。根据美国劳工部劳工统计局周二的报告，季节性调整后衡量批发层面价格的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在四月份按月上涨了0.5%，高于道琼斯公司估计的0.3%。报告同时显示，三月份的 PPI 从最初报告的增长了0.2%，现修正为下降了0.1%。最新这些通胀数据是在美联储维持现有利率不变的情况下发布的。美联储的政策制定者们近日表示，他们预计今年通胀率将呈下降趋势，但在降息之前，他们需要更多证据来证明通胀率正在令人信服地回归央行2%的目标。
白宫周二宣布将对从中国进口的电动车增加关税到100%后，外界关注正对中国电动车进行反补贴调查的欧盟。欧盟执委会贸易议题发言人基尔同一天表示，欧盟频繁地对中国生产过剩问题表达强烈的关切。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也在6号当面向造访法国的中共党魁习近平提出贸易失衡及造成生产过剩根源的政策问题。就在拜登宣布新关税的同一天，全球最大的电动汽车生产商中国的比亚迪周二在墨西哥推出了中型混合动力电动皮卡鲨鱼。今年2月份，比亚迪表示正在墨西哥寻找新工厂的场地。根据2020年美墨加协定，配备足够北美零部件的墨西哥制造的电动汽车可能有资格免关税进入美国市场。美国前总统川普周二表示，拜登行政当局的新关税不足以和北京竞争。他说，拜登应该不仅仅是对电动汽车征收关税。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就在台湾总统当选人赖清德520就职典礼倒计时之际，台海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中共海空军周二在台湾周边海空域再次进行所谓的战备警巡，部分中共战机还逾越了传统的台海中线进行挑衅。请听报道。
5月20号，中华民国新总统赖清德即将举行就职典礼。台湾国防部5月15号表示，过去一天中有45架次中共军机侵入台湾防空识别区，其中26架次逾越海峡中线，这是今年中共军机扰台单日最高数字。 另有6艘中共军舰在台海周边活动。根据台湾方面公布的航迹示意图，有军机从台湾西北方空域跨越海峡中线后，一度飞抵距离台湾北部城市基隆仅41海里处，挑衅意味强烈。中共一直声称民主自治的台湾是其领土的一部分，且不放弃对台动武以实现统一。近年来，北京方面加大了对台湾的军事压力，几乎每天都有战机、无人机和军舰出现在台湾周围海空域。中共单日向台湾派出最多战机的情形出现在去年9月中旬，当时24小时内，台湾周边发现了103架中共战机，其中40架越过了海峡中线。中共除了派遣军机与军舰侵扰台湾海空域，近期的新做法是由海警船协同公务船闯入台湾金门的近限制水域，执行其声称的执法和巡逻，主张管辖权。台湾海巡署14号表示，中共海警在金门近限制水域又进行了一次巡逻活动，台湾调派6艘海巡艇应对，这也是中共海警船本月第5次进入金门近限制海域。台湾海巡署在一份声明中要求中共当局保持克制，停止类似非理性活动。专家表示，这些都是灰色地带战术，不会直接引发战争，但会消耗台湾方面的军力。后任总统赖清德和现任总统蔡英文一样，拒绝北京的主权主张。赖清德星期二在为哥本哈根民主峰会预录的视频演说中表示，他将努力维护台海现状。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4月访问中国时，明确要求中方务在5月20号前后借机加剧台海紧张。上星期，美国海军第7舰队派遣阿利伯克级导弹驱逐舰哈尔西号通过台湾海峡，并表示航经的台海水道是依据国际法享有公海航行和飞越自由的水域，不属于任何沿岸国家的领海。美国国务院亚太驻青康达星期二出席智库活动时再次强调，美国关注重点是维持和平稳定。针对北京施压台湾，美国会引用台湾关系法与区域伙伴一道确保维持台海稳定，并遏阻任何鲁莽行径。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周二，拜登总统就最新的对华关税发表讲话，他说他的政府正在对美国的投资与具有战略性和针对性的关税结合起来，包括电动汽车电池、计算机芯片和医疗产品。预计新关税将影响大约18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请听报道。
周二上午，拜登总统宣布大幅提高一系列中国进口产品的关税，包括电动汽车电池、计算机芯片和医疗产品。拜登在白宫玫瑰园强调，数年来，中共政府向中国企业投入国家资金，这已经不是竞争，这是作弊。只要是竞争公平，美国工人可以比任何人都出色和敢于竞争，但长期以来一直存在不公平竞争。美联社指出，美中紧张局势目前已经远远超出了贸易争端的范围，还涉及更深层次的问题，就是谁来领导世界经济。中方政策可能会让世界更加依赖其工厂，从而可能使其在地缘政治中拥有更大的影响力。与此同时，美国正在寻求各国按照相同的标准运作，以便公平竞争。拜登经济顾问莱尔·布雷纳德也对路透社表示，很明显，北京继续采取不公平的做法，例如强迫技术转让、盗窃知识产权、不公平补贴。同时，拜登政府也担心，中国商品浪潮可能会让美国产业招架不住，导致劳动者失业和企业关闭，重现21世纪初发生过的中国出口商品扰乱全球市场的中国冲击。周二当天，包括美国贸易代表戴奇、财政部长耶伦等内阁成员都出席了在玫瑰园的新闻会。获邀出席白宫活动的还有其他几个工会领导人以及钢铁、铝等制造商的代表。贸易代表戴奇强调，调整关税是合理的，因为北京正在窃取美国的知识产权。正在竞选的前总统川普周二也表示，拜登政府的新关税应适应于其他类型的车辆和产品，因为中国现在正在吃掉我们的午餐。 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祝您有美好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